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我写的那本书《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其中一点，那就是怎么样对待别人，跟别人交往的问题。跟别人交往十分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平等的对待别人，平等，无论是长上属下、父母子女、做官的老百姓、售货员、买东西的，平等。大家可能都知道，教会其实讲那个圣统制，圣统制讲得好听，当然那是基督定的东西啊，有教宗、主教、神父、教友，那圣统制说得不好听，这圣统制就是阶级的一种，有上的有下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大公会议里面，尤其是在教会宪章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尽管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务，但是彼此仍然存在一个基本的平等，基本的平等。换句话说，教宗、主教、神父等等，这些是职务上，他们从基督接受了一种职务，来训导、来圣化、去管理。用世俗的眼光来说，他们是在上的，他们是管理，他们是掌上，英文叫 superior， 高一点的，这是世俗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在上，所谓在上呢，在耶稣的眼中也就是众人的仆人。而且2000年前当耶稣讲仆人的时候，他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服务，那是奴隶服役，非以一人乃役于人，我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别人。在耶稣的眼中，这种阶级有点不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就是说，长上该当居于人下，那不是上，是下。啊，当然我们不讲论，不讲论是谁上谁下的问题。但是十分重要的是教会宪章那句话，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职务，但是大家存在基本的平等。当然这句话在另外一些人的嘴巴里面就变走了样，尽管我们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职务，我管理你，我圣化你，我教导你，我就比你高一等，那是高人一等。那跟耶稣的说话、耶稣的精神、耶稣的表扬差很远。所以我这本书里面说的，做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也该当是一个民主人。这个民主人最根本的是，第一，有主体意识，是我是主体，不管我是谁，不管我是大我是小，这个国家是我的，这个家庭是我的，这个教会是我的，这个主体意识。于是我要关心，我要建设，我要贡献。他脏吗？我清洁他。他有问题吗？我去解决他。那是主体意识。这个有主体意识的人也该当是一个讲理的人。西方的文化很重视理性，其实他们对人的定义就是 rational animal， 就是理性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理性的动物，能够讲理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凡是讲事实的，讲证据的，做错了事情也能够认错的，能够批判不正义的情况，能够批判别人，也能够自我批判，能够跟别人一起去改造、去改善情况，也能够自我改造，这是主体， 这是主体意识，这是诉诸理性。那我们对人呢，要平等互惠，平等，不管是长上属下，不管是做官的或是老百姓，不管是你是教宗、主教、神父、修女，或者是普通的平信徒、普通的教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都是兄弟姐妹。然后呢，我们对别人要容忍包含，容忍包含就是能够容忍和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而且有互谅互让的能力，妥协的能力。我希望你尊重我，我也努力去尊重你，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我也尽量能够了解你。英文说 To stand in other people's shoes 是穿别人的鞋子，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看，从他的眼睛去看世界，领会他的心情，感受他的感觉，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假如我能够平等的对待他，我就能够容忍、包含、了解、宽恕、妥协。好，我们进一步讲怎么样跟人交往呢？就是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勇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尊重别人的立场，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中国人比较含蓄，我们从小讲话不多，而且不愿意表明立场，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也不清楚的，怎么样了啊？还可以，哎，那不是表明立场，好不好啊？可以了，香港人说OK 了 ，OK 了，那没有表明立场，也没有表明这个你自己怎么样真真实实的看法。父母教子女，该当从小帮忙孩子说话清楚、具体，能够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观念，当然也训练他们去聆听别人的感觉、聆听别人的价值观念，而且都要解释。孩子要解释，做爸爸妈妈的也要解释。所以我说要帮忙培养孩子，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国民，未来的中国人，我们都必须学习表达自己的立场，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时呢尊重别人的立场，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这一章的目的是希望父母能够帮助孩子明白，一个民主人必须清楚醒觉和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能够加以合理的解释。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他看得出来，让我们的孩子看得出来自己的行动是有意义的，是基于正确的原则，有清楚的立场。也正因为他自觉行为合理，所以也不怕向别人表明自己的观点、做法和立场。同时呢，也要帮忙我们的孩子用这种态度去看待他人，尊重别人的观点、做法和立场，并且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那聆听，用我们从前庄子所讲的话，那不单单是用耳朵来听，更加用心来听。而不单单用心来听，庄子说用气来听。气是什么？气是虚而待物，虚而待物就是空虚自己的心灵， 排除一点的偏见或者成见，去聆听，聆听真的愿意进入对方内心的深处，感受他的感受，明白他，了解他，支持他。要是你看看我们对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对他的女朋友，他的男朋友就是这样虚而待物，总是设法去了解，设法去进入对方的内心的深处去了解。好，我们不单单是对朋友，对男朋友，对女朋友，或者对父母，对孩子，一切人都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在基督内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更加在这些人面前，我在说要勇敢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呢尊重别人的立场，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同时呢也愿意聆听，专注地聆听，怀着同情与爱心去聆听，聆听别人对他们行为的解释。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下面我们会再详细的讨论一下。
在我们三四人如天不一样，用什么
you、yeah.
么样帮忙孩子表达立场，尊重别人的立场，对自己的行动解释，也聆听别人的解释啊。我这里有几个方法。一啊，告诉孩子一些很简单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我们要协助孩子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做到不亢不卑的地步，既然一方面要照顾自己，另外一方面也要照顾别人，一方面要肯定自己，同时也要肯定别人，要恰当的恰如其分的反映自己的看法跟感觉，又不伤害对方的感情，一方面能够疏导自己的情绪，又不流于夸张或者压抑，而且能够反映出客观的事实，做到表里一致。表里一致，表就是表面，里就是里面，表里一致，里面怎么样，外面怎么样，外面怎么样，里面怎么样。好，我这里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你这个白痴，比如说他骂你，你这个白痴，你这个笨蛋，他突然间说了一句，你个笨蛋，很生气的跟你说了一句话。好了，这个很简单的遭遇我们可能常常遇到，突然间一个人骂你一句话，很生气骂你，你怎么办？我这里说你有五个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委曲求全的讨好型，讨好，我讨好你，你骂我吗？我就好快的说啊，对不起，我真该死，我讨好你，我不管怎么样讨好你，对不起，我该死。第二呢，就是责备型，那是反击你的，反击啊，你这样骂我，我立刻回应，你才是白痴呢，你才是笨蛋，你是天上最笨的笨蛋，那是反击啊。这个两个是刚刚相反的。那我这样说呢，一个人就这么一句话，三秒钟，你是个笨蛋，你跟个白痴，他骂你，没有两个回答，一个是完全相反，一个是讨好，不管怎么样道歉，完了，我真是笨蛋，我该死，我打自己，完了，就讨好。另外一个是反击，你才是白痴，你才是笨蛋。好，当然还有第三种，我们叫电脑型，电脑，它是高度理性的，抽象理论化，也是不面对事实，所以你看这好冷静的，哎，甚至嬉皮笑脸的跟他说，哎，对对对，人没有十全十美，我想我也不是十全十美，没人是完美的，哎，我也不是，笨不笨蛋吗？我们要看清楚才说，这是冷静的，电脑的，抽象的，理论的，他又不是讨好，但也不是责备，哎，但是就是有点不着边际啊！你骂我，我就告诉你，人没有十全十美，算什么？做错事情又算什么？等等等等，这是第三种电脑型。那我再说呢，讨好型就是委屈自己的，责备型是反击的，电脑型是抽象的。啊，第四种打岔型，回避问题，言不及义。哦，天气今天天气这样，哈哈哈哈。哦，他跟你讲这个话啊，你看，跟他讲另外一句话，我不管他生不生气，就讲别的啊。我们今天的学校怎么样啊？那前天主教来我们这边说别的东西，不面对这个问题，打岔型，把问题岔开。我的看法，这四种回答都没有回答问题，都没有回答问题，都是逃避的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第五种呢，就是直接面对问题的，那叫内外一致，你不回避不退缩，你可以用两种方法回答。第一，当你听到他，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白痴， 那叫要非常冷静的，就是问他，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把事情搞砸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当时说错了话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当时不该当这样做，我太过分了？清楚问题，搞清楚你为什么骂我笨蛋，为什么骂我白痴？那是我做错了事情吗？错在什么地方？是说错了话吗？是做错了事情吗？是那些话说得太大声了吗？是那种情况之下不该当做这个东西吗？是不是你告诉我做的事情我没有照你的原意去做？所以反问他，那不是责备，什么都不是，是搞清楚问题，这是面对问题的。或者你可以说，哎，你这样说我很难受，你无缘无故的这样骂我，我难受，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骂我，我更加不知道你什么选择在那么多人面前骂我，我很难受。当我说第一句话，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把事情都搞砸了，我是针对那个事情本身来回应你。当我说你这样说我感觉到很难受的时候，我是告诉你我的感受怎么样。你说的这句话，你这种骂我，我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你。这两个回答都面对了问题，那我的意思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到底我面对了问题，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解决问题的开始。因为你看看第一个形态，讨好型，叫卑鞠卑躬屈膝，委曲求全，有解决问题吗？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骂你，他可能骂错，也可能骂对，这对对错错，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回事。要反击型更加火上浇油。电脑型也是，电脑型也是没有面对这个问题，你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这样回答，哎，人没有十全十美。打叉型也是回避了问题。但是假如你是内外一致的话，你可以问他这个事实，面对事实，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心情，你面对了自己，你也让他知道他说的话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什么反应，那叫内外一致。好，告诉我们的孩子，当然我们不能告诉孩子那么抽象的东西，但是假如孩子在家里面说话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哎，你孩子，你这种说话是回避了问题，无论你是委曲求全或者反击或者电脑或者打岔，都是回避了问题。孩子，你常常说话都要面对事实，还要针对心情，针对心情。好，这个简单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不要采取回避的态度。第二，当孩子说出相反的意见的时候，你不要用什么顶嘴啊等等这个大帽子，你说罩在孩子的头上。很多人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就吵架，彼此生对方的气，生气生气再生气。其实不同意见正好引起讨论，而不必一定导向吵架的。当父母动不动就说孩子顶嘴，说孩子没礼貌，骂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等等的时候，这种父母的态度会产生三种害处。第一，是扼杀了孩子的创建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这样问你，他跟你有不同的意见，他实实在在是要创建的，要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你就把他压下去了，吓死了。第二，你是让孩子相信人与人的关系只有一种，就是权威和服从的关系。那现在是在下的 他就只能服从。将来他在上呢，他就是运用权威，不听人家。是孩子跟你交往的时候学到，就是权威服从，没有别的方法。第三，你剥夺了孩子学习跟人讨论和活用脑筋的机会，让孩子男女经验到讨论可以引发新思想的乐趣。原来不同意见刚刚可以讨论，尤其是相反的意见更加可以冷静的讨论。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经验到怎么样面对不同的意见而不必生气的。但父母在接纳孩子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也一定要要求孩子用尊敬的态度和适当的语调表达出来，他也不能生气。那不同意见就要冷静，越不同意见越要冷静，不能呱呱大叫就骂出来就算，更加不能发脾气啦、使性子啦，或者以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说话一定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这当然也要求父母以同样的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并且在家中多制造真诚的互相尊重的讨论气氛。两夫妻爸爸妈妈也要彼此尊重，甚至吵架的说话也能够比较斯文的，不能粗鲁。孩子就看着我们父母怎么样待人处事，而学到将来自己怎么样待人处事的。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